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经济，我是这集编辑室 On Air 主持人林安妮。最近如果有在关注美股或者电动车题材的人，都会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特斯拉怎么了？的确，最近的特斯拉一些数字都不是很好看，像是去年第四季毛利率下滑，还有今年第一季的销售量也不如预期，销量跟毛利率都不好，股价当然也不会太好看。今天呢，我们录音的时间呢，特斯拉的股价是每股 147.05 美元，几乎要回到2020年的水准了。那最近市场上也很关注两件事情，一个是全球最有价值的这个车商宝座是否会拱手让给这个丰田，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销售量是不是自此被比亚迪追赶过去了。首先我们赶快来问问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经济日报深度内容中心的何佩如，欢迎佩如。
大家好，我是何佩如，欢迎大家来收听哦。那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电动车的市场，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大的市场的一个方向哦，就是我们以这个 MIC 的一个统计哦，它就是全球主要的这个国家的轿客车，轿车客车就是包含电动车所有的车子，我们把它看看它的总体的市场的状况哦。那其实去年大概是销量是8980万辆，那这样大家会有一个概念哦，就是全球车子每一年大概有多少的销量？
8980万辆，8980万辆，其实好像也还蛮多车的，蛮多电动车的。
电动车现在的渗透率啊，大概只有我印象中是还不到20啦。
嗯，就这是
所有的燃油车跟电动车、油电混合车，夯不啷当全部加起来，
只要是车的在路上跑的电动车比重，大概差不多20%，
还不到20%
左右。
对。那今年呢？今年大家预估就是大概会有一个2.7%的一个成长哦，那就是预计销量就是回到这个9000万辆哦，就是9224万辆。这个是一个大家有个概念，就是全球的车子每年新车的整个车子的销售大概就是这样，大概7000-8000万辆这样。那大家都预期，随着人口增加，车子会越来越多嘛。那以特斯拉去年它的纯电动车的销量是180万辆，当然它还是那个电动车的纯电动车哦，因为电动车分好多种，还有插电混合的啊，
对，
像 Toyota 都是以这个以混合车为主。就油电混合为主，那以纯电动车来看的话，去年特斯拉是180万辆，还是居冠哦。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插电混合车啊，然后就比亚迪是第一名的，因为它大概有300万辆的一个销售。那如果从纯电动车来看，那比亚迪去年的销量大概是160万辆左右，那而且它在去年的第四季，它单季就已经超过特斯拉了。那以今年这样的状况来看，因为比亚迪一直不断的在拓展海外市场，所以大家认为普遍预测啦，今年比亚迪应该是会挑战这个电动车纯电动车的龙头地位。
对，那到底特斯拉是怎么了呢？你看他有这么优秀的这个创办人兼执行长哦，那过去几年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啊，特斯拉的神话到处都是。那大陆对这个特斯拉也蛮好的哦，他在上海的这个工厂几乎是特批的方式来做营运的。那这个特斯拉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自此呢，它有可能会走下神坛吗？
我觉得以他们自己的这个法说会来看哦，他们自己也示警说，今年的全球的他们的销量的成长会是放缓的，不是下降哦，是说它的增速会减少了。那以它的毛利率来看，因为去年它一直在降价嘛，所以它如果它还最大一个收入是碳权。然后它还有一些能源的太阳能的一些收入，那如果不计碳权的话，它的毛利率已经降到17.2%。那这当然是因为很大原因是因为降价啦。所以你说它会不会走下神坛？我觉得以它目前的状况，它如果还是居领导定位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它整个全球，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一个通膨，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地缘政治。就整体的景气其实是不好的，
对。
那很多国家在大家都开始去检视我们的净零碳排的目标，是不是要定到，是不是要真的这样做？因为大家显然觉得有更严重的事情要面对，地缘政治这种油价可能会更严重。这个时候还要谈环保嘛？假设我今天都已经活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最近对于这个整体市场的那个看法是有一点点退缩质疑，然后加上电动车，其实现在渗透率已经达到一定的量，其实所有新产品他们市场的成长它总是会有一个上去，然后大概平缓，然后再往上。 那也许小修一下然后再往上，我想电动车市场大概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它现在进入一个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而且今年大家各方预测都觉得电动车是个是有一点杂音的，因为传统车厂他们现在很多对于电动车就有一点点小踩刹车，因为大家觉得毕竟他还是希望他燃油车卖的比较好。
嗯，
那如果现在各国的政策又有一点这边
看风向，
对，所以他们很多很多传统车厂自己也在缩手，那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氛围啦，倒不是以电动车，我觉得他自己的成长动能还是在。
对，这个竞争的优势还是很有创意的，很有这个优势的车子，很有。
对，我觉得他算是，当然比亚迪也是很厉害啦、
嗯、
所以我觉得比亚迪是一个很大竞争，而且当年我记得很多人去翻出那个十几年前，
对，
那个有人访问那个马斯克的时候、
嗯、
就问他比亚迪，他就噗嗤笑出来了，他就觉得、嗯、你听过他吗？你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我们的竞争对手里面，而且他说他们最好先想清楚他们能不能就是能不能在自己他们的国家里面不会倒闭吧？
对，
就当时是嗤之以鼻的，
对，殊不知比亚迪追上了，而且是快步追上。
对，而且他们今年他自己也讲了，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关税的障碍的话，他觉得这些中国车厂是有能力把撂倒这些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竞争者。就他终于也看到这个中国车厂不可忽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嗯，其实刚才讲到这个特斯拉，它其实有一个这个还蛮有趣，叫碳权收益哦。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它这个呢是在欧盟主要的这个碳权的这个收益，主要是在欧盟产生的、哦。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因为欧盟这几年为了管制这个碳排放，采用这种总量管制。然后而且呢，就是说，哎，如果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车子嘛，它标榜就是哎使用电嘛，纯电的电动车哦，所以它其实哎没有从这个燃油来作为动力哦，那所以说有一些还在开发这个燃油车的车商啊，如果说他的这个今年这个减碳的成效不如预期呢，他可能会跟这个特斯拉来买这个碳权哦，因为特斯拉这个的这个产品呢，对于这个减碳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欧盟是可以采认的，但这一套认证的方式在其他国家是比较少见的哦。那这也是特斯拉迄今呢都还有一些的这个碳权的收益哦。那即便如此呢，其实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特斯拉在这个4月21号的时候呢，他宣布了在中国大陆五款车要降价。哇，这个降价其实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其实特斯拉比较少用这种方式，但其实也可以感觉出特斯拉真的蛮在意他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占率哦一路下滑，所以呢市场就觉得说哎，这个用这个降价的这个措施呢，也许呢就是想要来这个激励自己的销量，但到底能不能成功呢，也许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像这个马斯克，大家都不会这个怀疑这是一个鬼才型的这个企业家哦。那他其实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不管他的这个言论啊，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创意主张，经常都会让人就是有点要么是可能很惊讶，要么可能很惊吓哦。那这个在八月呢，这个特斯拉呢他宣布哦，他要推出一个东西叫做 Robot Taxi。 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哦，这个本来之前大家很期待，就是刚刚讲降价嘛，大家都很期待这个特斯拉可以推出一个$25,000的平价车款，然后就后来被媒体说，哎，他们这个是不会推出的，然后他就很生气，就又在他的那个平台 X 上面就去说对方说谎，然后顺便又抛出了他会推出在八月的时候，他会推出 Robot Taxi， 就是自驾计程车。那他的想象的那自驾计程车里面其实是一个无人驾驶的，然后就是这所有人就可以按照这种分共享的一个想法，然后让这个车子就可以到处去载人，在城市里面，他觉得这个可以改变都会的上班族的这种整个的人类移动的方式，这是他。大概在2016年左右他就已经提出了这样子的想法。那可是因为 Robot Taxi 它必须最少是 Level 4到 Level 5， 就是它必须要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标的它的人类的介入，到 Level 5的时候其实人类已经不用介入了，它就是这个车子已经可以完全自己自驾。对对 对，
对，
可是目前还没有车子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那目前在美国他们还在测试的其实是有 Level 4的，那就是在大概固定的场域，在一个可控的场域里面是可以交给系统自己去操作，必要的时候人类还是可以介入的啦。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八月 它可能会让你看到这个原型，可是能不能卖，我觉得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是需要法令。
对，
然后还有他，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这么高调的去讲，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自驾系统的一个进展。那他最近他推出了他的自驾系统的最新版本，那很多人，我看到很多车主在评测，他们不是在那种哎空旷啊或者是高速公路上去测，他们在堵城，而且是在晚上，就是你视线已经不好的，然后又是一个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一个堵城，然后人潮众多，一下会有人路边也是很多人，然后他那个车主评测就是他几乎可以。人几乎是不介入的状况下，当然他手还是基本上还是在驾驶盘附近了，然后他们就让他直接走。那有一说是当时他们测的时候，马斯克是让这个车子从他的之前他在测的时候不是堵成这个测试，说他有人说他是从马斯克他家叫他自己到库克家去
哦，看这个车设定这个车，
对，但其实这个是有牵涉到个人隐私，我觉得这样库克家不就会被人家发现了吗？不过我看那个影片，就是如果是在赌城他们测试的，其实他即便是前面的车子已经先左弯了，那其实还不到，那车子是违规的哦，他不会跟着那个车子左弯，他还是会遵循他的，就很遵守交通规则的走。
对，
然后而且他们也改进了，前几次有一些他们会觉得那个车子很那个自驾很不顺，就是他为什么他这一次的自驾系统可以这么厉害，我觉得他当然是因为他这次采用 AI 的架构，所以我觉得 AI 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发挥了蛮大的功能，可是最后这个自驾计程车能不能上路，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看时间，因为以 Google 旗下的他们有几个自驾系统，自驾计程车其实已经在美国在试行，可是都还没有可以正式，他们有可以测试，可是都还没有正式说宣布他可以直接这样上路，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的法规还是要，
所以这个 Robotaxi 可能是说他的技术可能已经到位了，
对，
但是呢实际上他有没有可能在八月，哇，真的是上路让你能够招一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计程车，可能还有很大的疑问哦。
对，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对，这个政府的法规到底有没有同意他这么做，可能还有这个还有待观察啦。那我是想要说，大概去年的时候，这个也有同事出差到这个深圳去这个采访，也是采访这个自动号称自动驾驶的这个计程车哦，可是他其实车上呢还是有个人的，
对，
他不是说车上真是没有人，那但是呢这个官方的宣称是说啊，这个人其实是还是因为现在是在深圳，他其实是封闭一些场域来做这个自驾车的测试，那车上还是需要有人来帮忙记录或是帮忙处理一些状况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深圳的这个试验的场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人，在车上还是有人的。哎，那先来讲讲为什么这个 Robotaxi 为什么马斯克想要做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有搞头吗？
应该说这是他的梦想吧，就像他要把人类送到火星。对对对，我觉得他在他的梦想里面有很多，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他可能要成为那个改变者，就像现在我们也觉得啊，谁要移民到火星去，连月球都到达不了，你怎么会去火星呢？可是他有很多他的想象，那我觉得如果在城市里面，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是都市的交通是非常的拥挤的，然后你也你有车的人可能找不到停车位，然后小资族现在美国的计程车费是非常非常的贵，那很多人住在郊区，他们可能要坐上一两个小时的电车才进到他的工作场域。那如果是一个自驾计程车，其实他因为驾驶座没有人嘛，所以他可以多载一个人，然后所以他可以人可以更多，对不对？
五个吗？一二三四五，
就看车子的大小，对不对？
那人的大小，
而且他们有去换算过那个成本，就是他每公里，因为他是吃电的，不是吃油的，就是他的成本可以大降。然后觉得这样是可以改变人类的一个移动的模式。那我觉得就像之前我在很多展览上也看过那个是空中计程车，
对，
它其实就是那种无人
机，飞机吗？
直升机，因为它才可以这样垂直的起降哦。那我觉得应该说如果大家把就不要太去想很实际，就是把它天马行空去想一下，其实人类的移动不是一定就是我们现在所想象，你只能坐空车，只能
捷运啊，
对，或者就是
还有更
一天到晚大家挤来挤去，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们在科幻电影里面看过有平行的，也有这种垂直的这种
小叮当电影里面的未来电影，
对对，大家的那个移动模式是一直在交错的。我觉得，我想在马斯克的想法里面，其实人类移动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 Robotex 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到的，那它可能是一个降低成本的人类的移动的模式。
对的，哇，这个马斯克真的不容易哦，就是有很多这个开创，而且有这个改变世界可能性的各种的创意跟发明，能不能实践呢？我们八月多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他的 Robot Taxi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
我也很期待。
刚刚既然有提到这个库克哦，其实我们也还蛮好奇的哦，就是其实苹果哦，就是他最早其实也是有投入这个，也偷偷的，他也没有告诉大家，他其实内部有这个泰坦计划呢，就是在造这个电动车哦。不过大概前些日子呢，他就自己宣布说，我已经放弃了这个泰坦计划哦。那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说，苹果做这个电动车好像应该也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放弃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大陆做手机做得很出名这个小米呢，最近推出了这个苏七哦，同样是做手机，苹果放弃了，但小米却成功推出苏七，这个为何呢？有各有什么样的盘算呢？
我觉得小米真的也蛮有勇气的哦，那大家挂股票都已经挂牌上市了，那如果这个一直赔钱的话，这个我觉得压力也是蛮大的。可是小米他们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喊出小米要造车，那雷军自己本身也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创业了，就是要把小米的造车计划完成。那相较于苹果，其实苹果更早，可能十多年前这个泰坦计划我们就已经听说了。那当然他一直从很多地方挖角，然后他还取得了很多的专利，可是他们的那个政策就是一下子要自己造车，一下子要自己做车子什么车用平台的一个自驾系统，一下就是他们每一次换了一个新的计划主持人，那都是很厉害的人哦，每一次就一直转向，所以他们内部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共识。我觉得当然这最后他们决定放弃，或者有没有真的放弃，也许他还保留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尾巴在后面，我们不晓得。那大概真正原因只有库克知道。不过我觉得雷军他有在网友问他说为什么苹果要放弃造车，好，那雷军说这个问题我被人家问过100遍了，好，他说但是他猜测，他觉得，他说要是他不会放弃，但他觉得因为苹果一向来要求高毛利，那他觉得这个造车一开始一定是会赔钱的，
对，
所以他觉得这不符合苹果他们对于甚至可能不赔钱有办法一直维持高毛利吗？可能他们觉得评估下来可能没有，所以他们不愿意这样子做。那小米当然他现在这一次他开出的这个SU7 他是最低价哈，最低价是我记得是21.59万人民币，大概就是台币100万元以下。
而且雷军自己呢，真的也这个，我们要说他非常的这个狂妄吗？还是什么？他不是
就自信？
自信啊，对对对，修正一下，这个小米的雷军呢就非常自信讲说，我们这个在人民币50万以内是没有对手的，哇，这个初出茅庐的，
他把比亚迪放在哪里？
对，都没有先去问一下比亚迪的这个内心的想法。但是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小米居然也这个造出车。我们知道最近哦，就是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影音在这个网络上这个 release 出来，是这个央视啊，他们特别派人去拍了这个小米的工厂哦，那这个直击的影音其实是可以看到说，哇，那个小米造车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他去讲说，他为了打造这个小米为了打造这个造车的产线呢，其实它是一个全自动，就是说它很多的机器手背在帮忙造这个车门啊，哪里哪里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哇，这个感觉是真的是很高科技的。而且应该也是花了很多钱去投资，而且这个车子呢，就是做好了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中国大陆可能各地都有一些很，比如说它可能会有这个很严寒的地方，可能也会有这个很热的地方。那这个小米的车子呢做出来，那它为了能够卖到一些比较严寒的地方，它必须做这个酷寒的测试哦，这可能在必须要在零下多少度以下的那个实验室里面摆多少天，然后确定它通过了，它还能够在里面还能够移动，它才会这个放出来。这看看的这个过程，可能车商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拿这个他是做手机的这个视角来看他，你就觉得啊，这个 真的不是手机装上四个轮子这件事情哦。那这个小米它能够在大陆，最近它苏七好像也卖的也还行的样子哦。这个小米这米粉对它的支持是不是也是一个它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动力嘞？
嗯，当然米粉的支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盘呐、啊。那我觉得大陆的厂商真的非常有趣，他们很喜欢拿那个美国的大厂来做对标嘛，就像华为过去就很喜欢拿 iPhone， 小米也是，每次都说他们比 iPhone 的效能好多少。然后我觉得像他这个工厂啊、哦，他那个超级工厂，其实大概也就比照这个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对，他好像说自己是一个多少像一个紫禁城这样子的。
就很
大小一个超大的这样子，
叫 Mega， 就是那种超级大车厂这样子、嗯。那我觉得这个他所投入的钱当然是一定是很大的、哦，但是他才初期他的产量还不多。那当然，这小米向来在行销手法上也是很厉害，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营造出这种
热销夸大，对，而且的确哦，就是这个最近出来一些觉得大陆流出来的新闻都还蛮有趣，比如就是有另外一家的这个车厂的这个销售员偷偷买了这个雷军的车子，
然后还
跟对还跟雷军在握手拍照，然后自己偷偷开了一个小号，就是来帮忙宣传这个苏七有多棒。那你就想说哇，这一切因为我们无从去求证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件事情，但是真的会觉得赞叹佩服这小米的这个行销真的是蛮厉害的、欸、这种连这种很适合在那个在脸书上或在哪里出现的这种文章呢也可以被写成新闻，这样多层次的传播，好似这个苏七好像真的蛮热销的样子。嗯，
对，其实小米他当然他自己有他有一定的实力、欸、现在目前他有他们说为了这个造车他们也累积了很多的资金哦，就是他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一条这个漫漫长路哦。那我觉得需要观察就是所有的新产品在初期推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重度使用者或者是米粉的买，可是很快的他要观察他的退订潮，因为很多一开始买的你可能只有交定金而已，结果评测慢慢就会出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如果你真的真因为你不可能都是米粉去买嘛，那也许有一些敌手的车厂啊也会去买啊，如果评测出来，如果它真的中间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新品出来其实都难免你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是会吐槽的，那就会导致有一些一开始有定金的人他可能就会退车。好，所以那这个我觉得退订潮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发酵，那我觉得值得观察，那究竟它能不能卖得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它不管怎么样它一定会继续卖下去，但是每一次的消费者的回馈都是它未来改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啦。那但是小米它的优势我觉得在于除了价格以外，它现在当然它可能赚一台还都是赔钱的，因为以它的成本来看，那赔钱它这也是他们预测当中的。那我觉得他们比较厉害的是目前没有任何的车厂都可以做到所谓的人家车的就是从我的人手机嘛，我每天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然后家里会用很多的 IoT 产品，然后还有车，大部分人在这三样东西是不会用同一个品牌的，
对，
很少嘛。而且家里的很多的智慧家居你可能是用 LG 的或者是三星的，
对，
然后手机是用 iPhone， 然后车子开 Toyota、whatever， 但是以小米来说它可以把这三者去串联起来，
生态系的概念，
对，生态系。所以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目前大概只有这一家厂商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串联，因为还没有人可以实现嘛。那他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串联，然后他会开始累积他的资讯，然后再把这样的体验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未来看他不见得只是一个价格战，那他可能会是一个价值战或者是一个体验战。
收了这么多的这个物联网上的这个数据哦，而且都是每一个都是真实的这个使用者，
对，
哇，这个他们看出的世界可能跟其他人没有这么多资料的人的世界可能是长得不太一样的。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米粉每天我的使用手机的习惯，然后我跟家里的智慧家电的一些互动，跟到我车子，当然不是只有用手机去开车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体验而已。而且话说这个苹果不造车，雷军自己也讲他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少了一个比较 很, 很强大的对手，而且他未来他也是会支援 Apple 的那个 CarPlay， 就是他也支援苹果的平台，就是他就像他的手表，他也觉得，哎，我可以开放所有的手机都可以跟我手表连啊，不用一定要是小米的东西，或者他的 IoT 产品也是，他可以尽可能去支援，去扩大他的使用 base 这样。
对，哇，小米真的也是一个还蛮有自己一个利基想法的一家公司哦。那其实我们要来再谈回来哦，就是说大陆的电动车哦，最近真的是这几年真的是大肆崛起，而且呢也逐渐成为带动大陆出口的新增长点哦。我们也看到说欧洲美国啊，看到这么多的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出口来要卖出来哦，就是纷纷非常的紧张哦，怕这个欧系啊美系的电动车品牌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像欧盟呢就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祭出这个反补贴税，这个大陆的电动车之所以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呢，一定是有大陆政府在补贴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出产的价格呢，就是说他们的成本价呢都可以比别人低哦。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中国大陆有一番的这个解说、哦、那我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欧美的政府他动作频频啊，那真的能够如预期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在那个半导体啊，在之前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对抗里面当中哦，就是一堆的这个半导体的东西，我都机器啦材料啊等等，我都不准这个人家卖给这个中国。那其实在半导体禁制令的这方面是还蛮有成效的。那不晓得在电动车这一部分呢、啊，欧美政府的这个一些反制措施呢，真的能够这个拖住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态势吗？
我觉得从美国来看，他们现在对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他们是除了所有的进口都有一个 2.5% 的关税，然后他们针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又再加征了 25% 的这个关税哦。哎，川普现在喊出来，他说他课征100%，我不晓得他等到他当选，搞不好会
再拉高，对，可能会落实，
对对，很难说。但美国的做法就是我拉高关税嘛。
对，
那欧盟其实欧盟过去他们对于新能源车，他们一直是张开双臂的去欢迎的，因为他们在净零碳排脚步是很前
走得非常的前面的。
对对对，那可是后来他们现在也发现，以去年在欧盟销售的电动车里面有19.5%是中国制造的，那甚至他们有些国家更高，因为这是一个平均值嘛哈。甚至我记得是法国吧，好像有1/3，就有些国家更高，就是他们是路面上跑的电动车有很多都是中国的。那甚至他们整体欧盟来说，他们认为欧洲市场哦，今年中国电动车可能会占到25%。以上，那就是4辆车里面有一辆就是中国电动车，所以他们传统欧洲车厂他们自己也在投入电动车，他们就开始紧张了。那当然现在欧盟也会有一些就是您刚刚所讲的这个他们开始调查说是不是你的优势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补贴啦。那其实确实在中国电动车发展初期，中国政府当然是有补贴的，可是其实这个补贴后来已经取消了，所以中国政府就一直去向外面就像欧盟会是就解释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就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在补贴，而且我们中国这些车子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技术创新，而且我们有完整的供应链，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样子好的价格的优势哦。那我们也不是靠这个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而且我们也不是因为产能过剩才倾销到你们这里来的。那这样能不能获得这个欧盟跟美国的接受呢？我觉得，当然后面这很多是政治的议题。不过最少大家已经想到一些办法，像最近比亚迪它除了会在欧盟去设厂以外，因为我就在当地跟你生产嘛，或者很多大陆市场他们是跟欧洲的当地的车厂去做合资的哈，这些当然都是可以去避免掉这个关税问题。然后甚至他们要在墨西哥比亚迪它有宣布它想规划要在墨西哥设厂，大家又更紧张了，就觉得那因为美墨加中间有一个贸易协定，那到时候中国车厂都透过从墨西哥进来然后避开这个关税问题，所以最近美国又开始吵啊，就说你一定要把它设定禁止这些墨西哥电动车销到这个美国来，那所以这还有的吵。但是我觉得这不会阻止中国的车厂他们扩展世界国际市场的一个脚的这样子的策略啦，因为所有全球的知名品牌都是这样，当它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你就是要往外到全球去拓展市场嘛。那你说特斯拉也到中国去拓展市场啊，苹果也在 中国市场，也在中国有这么大的 Apple Store， 就大家都是全球化，就是它。如果我是一个知名品牌，我也一定尽可能的去拓展全球市场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而且这种关税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政治议题啦。那市场也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嘛，其实华为很多东西也卖不进去美国。那华为之前也讲，他说除了美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卖啊，
是
欧洲啦，或者非洲啦，印度啊，澳洲啊，很多地方嘛，所以也不是只有。不进美国我们就会怎么样嘛，大概是这个概念了。
了解，好的，今天呢这一套好听的专题叫做电动车争霸战哦。听完我们的这一集好听的 Podcast 的朋友们，就是可以上到我们经济日报网站来搜寻电动车争霸战，就可以看到这一集的非常好看的这个封面故事哦。今天我们很谢谢佩如姐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希望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如果有兴趣呢，都可以到我们今日报来阅览相关的文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记得要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哦。如果有任何想要收听的题目，或是对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问题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谢谢佩如，拜拜。
谢谢安妮，拜拜。